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十三集。
崔二傻子抬起头来向左右看去，脸色突然就变了。
不好，两边的墙壁在往里边挤。
大伙儿循声望去，果然见大殿两面的墙壁在慢慢的往中间靠拢。大伙儿立刻都傻了。
大家别慌，上去几个人先把墙壁顶住。
军师说完应声上去了六个人，分别用手里的家伙顶住两面的墙壁，但是可惜的是，他们的阻力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起，两面的墙壁仍旧慢慢地压了过来。刘二有些绝望了，
咱们要死在这儿了，咱们要死在这儿了。
他举起手里的枪，拼命地向花岗岩墙壁射击，子弹打在粗糙的花岗岩上，溅起了阵阵的火星，但墙壁仍然压过来。崔二垮子的脸色变得惨白了。
军师，怎么办？
军师无奈地望了望老爸，
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尽量想办法把堵住的石门撬开。
崔二垮子点了点头，
好，这样老吴老师还有你们几个赶紧拿撬棍敲门。
几个人应声去做，石门却纹丝不动。老八走上前去看了看，
看来门里面有机关装置顶着，能打开吗？我看看，应该在石门的最上方。
兄弟们，铁罗汉！
几个人一个搭一个肩膀搭起了罗汉。老八踩住最上面那个人的肩膀，将手里的撬杠插进了大门上方的缝隙。
老爸，怎么样？
他奶奶的，上面是一个十六柱暗锁。
老爸，能不能打开？
没问题，不过得浪费点时间。
老爸说完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缓缓移动过来的墙壁。
怕是来不及了。
别他妈慌，兄弟们，所有人都过来，把墙壁给我顶住。
众人应声，分头用胳膊和撬杠用力地顶着两边的墙壁。墙壁移动的速度似乎慢下来了，但却并没有停止。崔二垮子急了，他一边用力顶着墙壁，一边大声喊着，
都给我顶住，谁他妈往后退，我他妈毙了谁。
罗汉之上，老八正全神贯注地开着锁，汗珠子顺着他的脸颊和脖子一滴滴地流下来。军师手举着气灯给老八照亮，脸上的汗也在一滴滴地滚落。只见两边的墙壁已经越来越近了，右面的墙壁慢慢地靠在了众人抬下的棺盖上，棺盖被墙壁推着慢慢地向左移动，片刻顶到了左面的墙壁上，墙壁受到巨大而结实的棺盖的阻力，一下子停了下来。
停了，好像是停了。
刘二话音未落，就听得一声脆响，棺盖碎裂了，两面的墙壁又开始缓缓地向里移动。
使劲啊，都使劲啊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
众人拼命地顶着石壁，却无法阻止墙壁的前移，墙壁之间的空间变得是越来越小。
老爸，怎么样？
行了。
老爸说完，从老石的肩膀上跳下来，飞速地把撬杠插入到石门下。
一、二、三。
军师等人猛地用力，石门终于被抬上去了两尺多。
兄弟们，快撤！
众人一个个地爬了出去，见大殿里再没有人，军师等人一松手，石门猛地落下去， 石门里发出了一阵阵的响动，大殿内顶着墙壁的各类工具陆续的断掉，随后就是一声巨响，两面的墙壁合拢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所有的机关都停止了运动，整个空间一下子变得万籁俱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刘二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崔二垮子喘了几口粗气也站了起来。
清点人数，看看兄弟们是不是都在。
军师很快地清点了人数。
二当家的，放心吧，弟兄们都在，一个都不少。
崔二垮子这才彻底地松了口气。
哎，妈的，没想到墓道里最后还留这么一手。
老八说完，气恼地一拳打在劝道旁的石壁上。
这机关做的真他娘的刁钻。
老八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
老八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就是我看这次咱们就算了吧，风声太紧，再耽搁恐怕是要出问题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等日后风声过去了，咱们再杀回来，怎么样？
我同意，事不宜迟，赶快撤吧。
崔二垮子带着弟兄们正往外走，猛然感觉脚下的地面一震，紧接着又是一连串巨大的机关启动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。
好，兄弟们赶紧撤。
崔二垮子带着人刚刚走出去几步，就听得一声巨响，整座石门又被一下子抬了上去。只见门内已经合拢的墙壁正在慢慢的分开，不大一会儿功夫，两面的墙壁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，大厅正中的官床也重新升了起来，归于了原位。老八望着眼前的情形，不禁恍然大悟。
哦，军师，二当家的，我明白了，这道机关的目的就是利用两边石壁合拢，挤死盗墓者，然后机关自动复原。
崔二垮子留神地看了看，不禁笑了。
妈的，想得真周全。进去再看看。
于是大家伙又重新地回到了金券大殿。单说此时，在奉天警备厅里，奉天警备厅刑警大队大队长萧剑南正神情和蔼地望着翠儿祖孙俩。
老人家，我只想通过你们了解一些情况，你们知道什么就抓紧时间告诉我们，我们绝不会为难你们的。
老人一脸狐疑地看着萧剑南，张了张嘴又闭住了。
爷爷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您就跟萧队长说了吧。
哎，这都怪我贪财呢，早知如此，这打死我也不该应了这份差事啊。说起来，这还是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。
啊，老人家，你这馄饨做得很好吃啊。
不瞒您说，我这手艺都是祖上传下来的。
哦，那是不是有兴趣到我这儿来帮帮忙啊？
哦，帮忙？敢问掌柜的宝号是哪一件呢？
这个你就不必多问了。这样吧，凭你的手艺，一个月10块大洋，住宿全免，你们看如何呀？
翠儿和爷爷听罢都不禁吃了一惊。
啊，给我那么多钱，你看我值吗？
那中年男人没有直接回答他，只是神秘地笑了笑。
这值不值呢，得由我来说。我说值就值，我说不值就不值。这样吧，你现在不必答复我，明天我还会过来，到时候你再回答我。
中年男人说完，拍了拍屁股，带着几个手下人走了。当天晚上，翠儿和爷爷就犯了嘀咕。
爷爷，这伙人来路不明，又莫名其妙给这么多薪水，一定没什么好事儿。我们还是不要去了。
哎，翠儿啊，我看那男人也挺面善的。再说，咱们只是给人家去做做饭，又不是干其他事儿，怕什么？
爷爷。
哎，算了，别再拦着我了。哎，这年头啊，多挣点钱不易啊，就别再三心二意的了啊。等明天他来了，咱都答应他。第二天晚上，那个中年男人就把我们领到他的饭店。哎呀，也不怪他把自己的饭店称作壁处，他那饭店在一片树林的边上，只有一间简单的木头房子，这屋子里陈设非常简陋啊，看上去那房子好像是刚刚搭起来的。店里面当时已经有两个人了，都20来岁的样子，面相啊挺凶的。
哎，老师傅，既然你答应和我合作，那咱们就先约法三章。这个第一呢，钱塘生意从现在开始就交给你们爷孙俩人负责了，日后如果有人问起生意，要一律回答生意不错。这第二呢，无论这里的生意如何，每天都要做好好的准备，如果没有客人，就把准备好的东西倒掉，这第二天再做新的就是了。总之要把这个店弄得热热闹闹的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没有特别的许可，你们绝不可以踏入后院的大屋半步，否则一旦闹出不愉快，你们可是要自己负责，懂吗？
哎，是，懂了，明白了。
当天晚上，翠儿祖孙俩就在小店里住了下来。小店里的生意不好，可东家对他们似乎还不错，不仅按时支付薪水，而且店里的几个看似凶狠的手下也从来不找他们麻烦。可渐渐的，翠儿却感觉到这家小店似乎有些不太正常。东家很少到钱塘来走动，对店里的生意也并不关心。
这个东家在干什么？这哪里是开店，明明是在装样嘛。
于是从那天起，翠儿和爷爷就开始暗暗留意，没想到这一留意竟让祖孙两人大吃一惊。原来饭店里并不是只有几个人，在后院的大屋里竟然住了很多人。萧剑南听到这儿不禁问了一句，
你们怎么会知道小店后面的大屋子里住了很多人呢？
我和爷爷负责给他们做饭，最开始的时候每顿给他们送过去2-3斤包子就可以了，可后来越来越多，最后每顿饭都得
要多少？
得20-30斤。
什么？20-30斤？
刘彪听罢不禁愣住了，他怀疑地看了一眼萧剑南。
20-30斤，那不得够40-50人吃的吗？
翠儿，东家不让你们进后院大屋，你们是怎么给他们送饭的？
我和爷爷做好饭以后，端到大屋门口敲门，他们自己拿进去，吃完以后再把碗筷送出来。
这么说，你从来没有进过那间大屋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
听了萧剑南的问话，翠儿的脸上突然闪过了一丝恐惧。
萧队长，我 我进去过他们的大屋。
说到这儿，翠儿下意识地抓住站在一旁的爷爷的手，整个身体都在微微地颤抖着。萧倩南和刘彪不禁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翠儿，不要害怕，有我们在，你慢慢说。
就在昨天晚上，东家他们好像突然遇到了什么高兴事儿，让我和爷爷做两桌好饭菜送过去。菜做好后啊，我们就像以往那样把酒菜送到大屋门口，吃完以后，东家那两个手下把碗筷送了回来。
东家累了，要休息一会儿，你们不要过来打扰。
他们前脚刚回大屋，我就忽然想起来刚刚给东家熬好的汤药还没端过去，我就端起那碗汤药送过去。我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人答应，我又敲了一会儿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就感到奇怪了，这么多的人怎么一个都听不到呢？难道这么快就都睡着了？我就喊了几声，还是没人理我。我就轻轻地推了推房门，门并没有锁，我就大着胆子走了进去。可是一进门，我就发现
翠儿再一次停了下来，神色惶恐地攥着老人的手。
翠儿啊，别怕，有萧队长给咱们做主呢，你尽管说啊。
我发现
翠儿，你究竟看到什么了？
我看到整栋大屋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。
他们是不是都出去了？
不可能，别人我不知道，那两个人是我亲眼看着他们进去的。我回屋端药再走过去，最多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。
说到这儿，翠儿转过头来，一把抓住萧剑南的手。萧剑南感到翠儿的手冰凉，在不停地颤抖着，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翠儿，不要害怕，没有鬼的。你告诉我，你进入他们房间以后，看见里面都有什么？
我当时真的被吓懵了，什么也没注意到，马上就退了出去。
翠儿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床铺？那上面有多少被褥？你仔细想想。
好像有十几张床。
你确认吗？
没错，差不多就是十几张。
萧剑南站起身来，在屋子里走了几步。
除了刚才讲的事情，还有其他的怪事发生吗？
翠儿低下头仔细地回忆着，忽然抬起了头。
哦，对了，萧队长，还有一件怪事，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。
说出来看看。
哦，是这样，去那个小店之前，爷爷一直有夜里睡不着觉的毛病，经常起夜，我睡觉也很轻，稍微有点动静就醒，他一起来我就知道。可自从搬到那里以后，我天天一倒下一觉就睡到大天亮。后来问爷爷，他说他起夜的毛病也好了。你说这事怪不怪？
萧剑南踱着步子想了想，又问道：
翠儿，你刚才说昨天他们还来了一拨人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有多少人？
昨天来的那拨人大概有十来个人，不过他们好像黑吃黑，还打起来了。
哦。
萧剑南吃惊地抬起头望着他们祖孙俩。
好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， 小店你们以后不能再回去了，否则可能会有危险。你们就先在警备厅里待一段时间，等事情过去了以后再说。
走出审讯室，刘彪的脸上充满了感慨。
肖队长，幸亏咱们轻举妄动，要不然咱们这回可吃亏了。
肖建南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小店里并没有几十号人。
没有？那他们一顿饭怎么吃这么多呀？
原因很简单，大屋里的人正做着一件极重的体力活。
哦，肖队长，那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盗墓。盗掘奉天北郊的皇太极清昭陵。
什么？盗清昭陵？
刘彪嘴巴张得好大，愣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出话来。
肖队长，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他们的人数可不少啊。
肖建南沉思了片刻，终于下了决心。
你现在就通知弟兄们，还在休假的全部取消休假，所有队员半小时以后在警备厅大院整装待命。
是。
刘彪敬了一个礼，跑步走出去了。回到办公室以后，肖建南给警备厅长挂了一个电话。厅长听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肖建南把自己的计划如此这般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。厅长听完缓缓地出了口气。
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乱子。这件事情我也做不了主，必须向上面请示一下。